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的晨祷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。我们都感觉到现今世代越来越邪恶，就像圣经上所描述的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今日的美国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人本主义高涨，各种各样抵挡神的法案一件件的出炉，新冠病毒的猖獗，大选的舞弊，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稳定，造成人心惶惶不安。仇敌更是利用主流媒体迷惑操纵人心。是时候了，神的儿女需要苏醒，不能只是单顾自己的事，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光明与黑暗国度决战的时刻。每个神的儿女都当兴起发光，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，起来打这一场属灵的战争。属灵的全副军装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如何来穿戴呢？在以弗所书前几章的信息已经谈到许多如何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叫圣灵担忧的事，也谈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时常被圣灵充满，如何实际的应用真理，察觉从魔鬼而来的诡计，然后依赖时常从神而来的感动与能力来思想判断行事。在今天这段 QT 经文里，保罗更详细的说明抵挡魔鬼的全备之法，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明确意思。我先念一下 QT 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做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属灵征战的主要秘诀可以分为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就是要靠着主，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信徒当在主里，不是在肉体上刚强。在约翰福音里提到，当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要来捉拿耶稣时，西门彼得带了一把刀，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从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明白什么叫做靠肉体征战。彼得就是靠自己的意志、决心、情感来做一个刚强的信徒，而主耶稣却告诉彼得说，他所做的只是为了顺服神。所以谦卑的顺服神乃是我们得到征战能力的秘诀。我们的眼目要一直定睛在主身上，因为神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才能显得完全。诗篇第二篇说到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只有我们完全谦卑地在神面前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能得胜。什么时候我们滑出去，我们就会软弱跌倒。 圣经上说，我们起来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要逃跑。所以对付魔鬼，不可胆怯逃跑，而要勇敢的抵挡。要穿戴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认识什么是全副的军装。军装是神所赐的，军装的能力是从主而来的。大家还记得大卫与非利士人的征战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，就是靠着刀枪同击，我来攻击你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这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得胜的见证。徒手的士兵不能上战场打仗，在这里我们的神只负责赐给军装的责任，信徒却要负责穿戴的责任。有了军装而不穿戴，就等同于没有。第二个方面，就是要认识属灵征战的对象。我们要从圣经来认清撒旦与撒旦国度的事。神的真理是要来揭穿撒旦他的整个工作。撒旦是位有位格、有性情、有影响力的魔鬼，他从起初就是抵挡神。他曾是位天使长，拥有崇高的权柄，也有灵体的能力。他的本体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，但是他却能看见人的一举一动，然后也在神的面前来毁谤控告人。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，撒旦和神都是知道的。撒旦更是说谎者之父，他善于欺骗和迷惑人心，借着外在的环境来挑动人里面的私欲，诱惑人落入试探，进而陷入罪的网罗里。他猜疑也都按着一样的目的做类似的工作。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，世界就已经握在这位恶者的手中。撒旦是执政掌权的，管辖幽暗世界的，他是有权柄能力。所以我们只有依靠比他拥有更高权柄能力的神，才能战胜他。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，才能粉碎他的势力，也只有靠着神的真理和圣灵的引导，才能识破他一切的诡计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提到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属灵气的，而非属血气的。要运用属灵的兵器，我们就得站在属灵的地位上，使用属灵的权柄去对付敌人。一旦动用了血气，我们立刻就会从属灵的立场上滑落下去，不战而败了。虽然我们用肉眼来看，所谓的敌人很多时候是人，但其实人只是浮在表面上的对象。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不是人，乃是人背后撒旦魔鬼的势力。一旦我们动了血气，我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。仇敌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，而撒旦便是这体系里的王。在美国曾发生这样一个故事，一首福音歌曲救了一个孩子。美国一名9岁的男孩在家门口被绑架，却因为在绑匪车上3小时内不断重复地唱一首诗歌，最后被毫发无伤地释放，结束了这一场惊魂记。这位住在亚特兰大州的小男孩在家门前玩耍时，突然发现地上有钱，准备要过去捡起来时，被一名20多岁、留有中长发辫、手被刺青的黑人男子掳上车，绑匪不准他说话。 也许是祷告，也许是给自己勇气，小男孩开始唱起在教会里学的诗歌，每次赞美 Every praise， 一次又一次的唱着。期间绑匪咒骂他，要他停止，小男孩依然没有停止。最后车子绕到了亚特兰大东部中心，让小男孩下车。这是一个用赞美得胜仇敌的见证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认识并穿戴全副军装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军装乃是神所赐的，军装是全副的，有些需要穿戴，有些需要拿起。打属灵的仗，该穿上的就穿上，该拿起的就拿起，不能只使用部分的军装。平时就要穿戴好，随时准备出战。穿戴好的信徒才能在战场上站立得稳。整副军装呢，包含了六个方面。一呢，是真理的腰带。腰带是将全军装紧紧地束好，使士兵可以灵活地移动。真理就是神的话和神的法则。神的儿女需要多认识神的话，并透过神的话明白神做事的法则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刻印在心中，才能在日常生活里照神的话来行事为人。二是公义的护心镜。护心镜是用来遮胸的，防备仇敌的武器，穿心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胸指的是我们的良心。每个神的儿女都要常常保持着无愧的良心，因为一旦我们的良心有亏欠，就会受到撒旦的控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光照，借着悔改，让主的宝血不断洁净我们，才能持守在神的公义里，勇往直前。因为护心镜只遮前面而不遮背后，所以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中只能往前，不能退后。一旦退后，背部暴露，很容易就会被仇敌的鬼火箭射中。第三是平安福音的鞋。鞋是用于步行的，在战斗中能快速的前行。信徒生活也当常存有圣灵所赐的平安，在日常生活里要常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凡不能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福音果子的事，我们绝不去行。福音是要使人得平安。现今的仇敌到处散播仇恨、种族的纷争、斗争、烧杀抢劫等，但我们的脚中所到之处却是要传播平安的福音。四是信德的藤牌。藤牌是用于灭尽仇敌的火箭。仇敌的火箭有哪些呢？除了常用控告、恐吓之外，一切煽动、讥笑、批评、论断、引诱、欺骗、迷惑、骄傲、嫉妒，以及一切常叫人疑惑、灰心、沮丧、不信等，都是仇敌射来的火箭。仇敌常用他的火箭，使信徒因为害怕而妥协退缩。在古代的战争中，火箭是最危险的武器之一。这种箭叫上了沥青或其他可以燃烧的材料，点燃了就扔向敌人。它不但可以伤人，还可以点燃他碰到的东西。所以当我们中了仇敌的火箭，除了我们自己会受伤外，也会影响旁边的人。当我自己担心害怕时，我就常用以赛亚书第41:10来坚固自己的心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容易因环境而害怕，把这段经文刻印在你的心中，时常默想它。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虽然没有挪去我们的环境，但他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他必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环境的艰难，因为这正是我们亲身经历神的机会。就像约伯记所说的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今日亲眼见你。因为我们的神正在透过不容易的环境向我们显现，所以我们在患难中要有大喜乐。第五是救恩的头盔。头盔呢，是保护士兵最重要的部位。耶稣救恩就是我们的头盔。头盔呢，是保护头部的军装。头部是人的思想所在。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撒旦利用外在环境攻击我们的地方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怀疑神，然后远离神。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每天所看所听的是什么，我们正在受什么影响。如果每天追着新闻跑，我们很容易因着各样的坏消息而感到沮丧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关注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去关注神正在这个环境中做什么，他关心什么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这样，为什么大环境好像越来越糟，好像神不管了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陷入仇敌的谎言里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祷告不蒙应允，疾病不得医治，或环境很不顺利，就怀疑神对我们的爱。但圣经上说，神就是爱。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并不是溺爱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如果我们能在不容易的环境中相信神的爱能不改变，我们就会经历到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人得益处。当然在不容易环境里，我们都很希望困难能够很快的得到解决，但其实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生命的成长，以及在困难过程中享受他的同在和扶持，与他建立亲密关系。回想一下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最亲近的时候，通常是我们环境最不容易的时候。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事后我们才会发现，我这原是神奇妙的带领。第六呢，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信仰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主说，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他会透过真理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里面虽然有很多神的话，但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不受圣灵的引导，仍然靠着人的意志力、积极思想、知识经验、科学或心理学来行事，那么神的道对我们而言就只是一种知识，而无法释放出属灵的能力。所以我们里面虽然有神的道，但是如何实际的在生活里面活用，需要靠着从圣灵而来的感动和光照，顺服神的话来思想判断行事。最后呢，提到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因为只有圣灵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带我们进入神的心意里，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。祷告要随时随地，一有需要时就要祷告，并且要多方的祷告，不单只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。要为属灵的权柄祷告，因为牧人受到攻击，羊群就会四散，所以牧者常是仇敌攻击的主要目标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牧者来祷告。肢体之间也要彼此的带祷，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国家来祷告。耶稣说，末后的殿是祷告的殿。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光明与黑暗的征战时刻里，这几年仇敌是这样明目张胆的要来迫害美国的民主制度，用媒体来操控人民的思想，特别是年轻的下一代受到仇敌透过教育和媒体的洗脑，受到很多错误思想的迷惑而不自知。我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美国未来的走向也会影响到全世界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当苏醒苏醒，起来警醒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教会，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。我们要呼求神来洁净美国，复兴教会，医治我们的国家，复兴我们的下一代。在居家隔离这段期间，我参加了教会的祷告会，透过了与弟兄姐妹的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让我更加能够体会到亚阿巴父对教会、对这个国家的心意，以及他正在做的事。与众圣徒一起祷告，也会提升自己的信心，不致受到环境的动摇。特别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，鼓励弟兄姐妹在无法实体聚会的情况下，要透过网络加入祷告的行列，用祷告与神一同来执掌王权，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美国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